在灰暗的日子当中，我相信可能没有，我相信在座的没有办法承受那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就是说从你最好的那个什么，就是环境就是从你最好一下子变成这样的那种生活。我相信呢，大家如果要去过那个可能是不太可能。所以呢27岁我曾经也因为是喝酒，然后呢抽烟，然后呢整天在年轻的时代，大概16、17、18，大概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力壮，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要什么事情能做我就尽量去做。但是呢我发现到当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那酒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刚刚有说过，活在这种不同文化、不同习惯的、不同的这种规范当中呢，我们都一直在思考，是说我到底是泰雅族呢，我到底是原住民呢？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来治理我们的生活，然后制定很多的规范，很多的规范说你不能上山打猎，要保育猴子，不能打，什么都不能打，什么都不能吃。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以前的生活习惯是什么都可以吃。可是为什么这些规范落入到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多的土地流失，我们很多的土地不能耕作，是因为文明跟科技在台湾慢慢的从70、80年代之后，70、80开始慢慢在台湾有很多的建设规划的时候呢，那原住民很遗憾就被遗忘掉了。所以被遗忘当中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走。所以其实我说实在，我们的政府，我不是在讲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说过去那个时期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很遗憾的，政府真的是没有看到原住民的那种优质的东西，没有看到原住民在山上里面我们过的那个日子，应该是归还给我们，应该是给我们那样的生活。那我们发现说文明的建设在台湾慢慢1年、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在规范的时候，那弱势的一群人，一群族群呢，就慢慢的就在那个地方就找不到他自己的根，所以连那个角落都没有。我所谓的角落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实在是，说实在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逐年历史当就是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原住民大概有 80%， 我这种年纪，我49年是我这种年纪，大概 99% 呢，大概都是国小毕业的，国中毕业，没有所谓的高中大学。所以呢，原住民在经济这方面、工作这方面呢，因为学历都没有到达，在台湾是反现实啊。台湾是只要你有那个学历，你就可以做不一样的工作。你书读的多呢，你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里面，几乎 99% 的那个劳力大概都是原住民。所以呢，因为我们都在山上，我们的家里都在山上，山上说实在很不方便，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是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山上然后搬迁到山下，然后呢到台北都会区呢里乡，然后呢到一个地方，然后定居在那个地方。我们说是在台北的房价的，台北的什么租房，所有的使用各方面非常的昂贵。所以呢，原住民到了山下的时候呢，也是为了生活，不做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事，然后到山下里面做很多的工作。可是呢，我们发现到有时候我们做的劳力呢，不符我们所收的那些钱。有时候我们劳力花了8个小时，甚至不止8个小时，是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回馈给我们的，真的不符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所以呢，我刚刚说过，这些苦难，我们真的一直每天每天就跟苦难是一起。几乎只要起来，我们的苦难就是没有办法完。所以呢，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27岁之后呢，他看见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有好几次好几次的那个什么，就是自残啊，自杀。我讲两个例子。我大概在25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脑袋已经不是很正常了。几乎每天起来，我这个人很会想，我很会想的，可是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解脱的方法。我也很想过好的日子啊，我也很想跟别人一样过一个好的日子。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程度，我们的能力不及别人，所以你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有时候想到很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想过就说干脆就是说命把它解决了。齁，为什么当时我会喝很多的酒？那中间就有很多的心理的想法，是说用酒来麻痹自己。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自杀的人啊，你会联想说自杀后面还有自杀的预备的那个预备的动作，你那个心理预备要很强。如果你想自杀，但是你只是用嘴巴去讲，但是你不敢去做，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那想要把生命结束掉就是用酒，所以每天都喝喝喝喝，还好呢有进展，喝到有进展就胃出血胃溃疡了，所以我想说我应该会死了，结果不对呢，那一面喝一面喝，我就在想说怎么胃出血胃溃疡，为什么命还没有绝了？所以我想来想去，然后你看看你喝酒还没有关系，那喝到肚子然后痛了，然后讲难听了，上厕所都流血，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想到这么多的时候呢，干脆就想说有一次我到山是很深很就是很高的山，那从那个山头到底下大概有400公尺的那个什么高深，是那个很深的那个悬崖。那时候我就预备好说干脆先把酒喝一喝，喝完了以后然后就在树上面，然后直接跳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天是真的预备好了，就是要这么想，一面带米酒，然后一面在那边想说妈妈，虽然我走得不明不白，但是要原谅我，一路在看没一路走一路走一路在想，回想家庭，回想妈妈，回想兄弟姐妹，但是没有办法。人已经到那个尽头，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头。所以在那个树上面最后一杯喝下去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我就跟祖先讲，就说啊，我要来了，祖先你要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接我。结果真的跳下去了，跳下去了以后呢，哎，奇怪，跳下去也醉了。可是这么长的两三个小时之间，我发现说，哎，奇怪，怎么人冷起来了？结果我一看啊，我那时候天亮的时候，我一看呢，说地上那个悬崖怎么那么深？然后我一看这个天气，结果我一看我后面这样做，一根树枝就把我的衣服就挂在那个地方，说我要动也不能动啊！我就想说，哎，奇怪，昨天要自杀了，这为什么这个树枝就把我抓起来？那有要去山上工作的那些族民跟我讲说，他跟我讲说，罗赖你在上面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这边做什么。那个人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喝酒，然后你喝酒爬到树上，因为我很喜欢爬树，有事没事喝酒就爬树。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是爬树，然后呢不小心，他说不要动，很深，然后掉了5、6个人把我抓起来。其实当我被他们救下来的时候，昨天的那些事情都忘得光光了。结果呢，没有因为我被救的时候呢，我感谢他们，是说啊，谢谢你们救我。当他们救我下来，被他们骂一顿的时候，不要再喝酒了，喝酒你知道那个多危险呐、啊！有没有想到你的妈妈歪你掉下去了？哎呀，奴来不要再喝了。好，讲归讲，规劝规劝，但是呢，内在的东西没有办法消平。那种混乱的那些什么思维都还在脑子里面。可是呢，回到家以后呢，就到家里呢没有任何的想法，到家里呢刚刚那些事情忘的时候呢，同样的下一步工作还是要去找酒喝。那看到一群那个酒肉朋友就坐在那边，哎呀，诺兰，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你少了，你看你一瓶酒在那个地方，你没有来喝，来啊！然后就又开始喝。大概隔了很长的时间，我真的想到是说，已经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真的受不了了，不想再活了。那再一次呢，我跟人家借摩托车， 那辆摩托车呢，我跟他们讲，不要，不是摩托，我买的一个旧的，旧就是那个中古的摩托车，我人家骑了大概骑了很久，然后我就把它买回来，用3000块把它买下来，这样结果有点骑到最后的时候呢，我的眼睛一直看那个电线杆在前面，我一直看那个电线杆，我是在想说，如果我们骑摩托车醉了以后呢，直接去撞到那边，那个脸正面到那个就是达到那个什么达到电线杆的话，可能就是一命呜呼，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死，这样当时的想法就这么样的强势，就跟我讲说好，那今天呢就做这个事情。那我也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当然有很多心里就思念妈妈，思念哥哥，思念家族呢，就是在自己喃喃自语跟他们讲说哇，再见再见。可是我喝了以后呢，然后呢摩托车坐上来了，然后本来要去撞的时候，要往前面开始开摩托车去撞的时候呢，突然后面的轮胎爆掉了。哇发，然后呢后面就奇怪，怎么突然偏下去，因为那个电线杆刚好在水田旁边嘛，就这样子就哗过去。我想说怎么没有打到电线杆，结果没有，就直接到那个什么水田上面，然后呢整个脚都受伤。人家跟我讲，罗莱你又干嘛，你怎么一天到晚跌倒受伤。那最后一次同样的拿摩的那个脚踏车，也同样的在这个交通的马路上面，如果有一部卡车过来，那我骑脚踏车直接去撞那个卡车，这样结果呢卡车也来了，正要预备去的时候呢，他的骑到一半前轮又爆胎了。所以我不知道当时的状况会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知道这些状况，当我改变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慢慢再去回想所有一切的事情呢，真的神真的没有忘记我。当神触摸我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其实我喝酒喝到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胃出血啦，胃溃疡，然后肝硬化，整个人就瘦的，现在太帅了，过去那个生病了，哇，就像猴子一样这样啊。然后呢，姐姐早在我出病发病的那个时候，她就一直在为我祷告。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我每天出来，每天出去回家都是喝酒，回家呢也是醉得一塌糊涂这样。所以有一次，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痛到我不能喝酒了。所以那一天姐姐就趁着那个时间就跟我讲，然后又哭啊又叫啊，她说弟弟啊你为什么这样啊，啦啦啦啦啦，一直讲我很讨厌你孩子在我旁边哦，她在那讲话又哭这样啊，我想呼弄呼弄她一下，她讲那一些我说啊反正我都听她的。姐姐就跟我讲说，弟弟你不能再喝了，再喝你可能明天后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很长的就是再不过的时间呢，你就要离开世界了。她说你不能听我讲，说我为了要呼弄她，说好了你讲什么话我都听。结果姐姐说你要改变，我说好我改变，你不能喝酒，好说我不能喝酒，我说我不要喝酒。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啊，酒也可以戒，然后呢烟也可以戒，什么什么整个都会改变。他就跟我讲说，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地方你去神学院读书。我跟姐姐讲说你神学院是哪里呀？就是神的学校，反正我告诉你是说去哪个地方，为爱了糊弄他，好嘛，那我也去。那姐姐我要怎么进去神学院？你要读圣经啊。我听他说神经，我要读什么神经啊？所以他讲这么多要读英文要读什么的时候呢，就当时我就听了他的话。结果呢他就很高兴，他就跟我打勾勾，弟弟今天我告诉你这些话，你绝对不能狂牛，你不能吹牛啊，我告诉你的你一定要听。那我为了要敷衍他，我说好了姐姐完全都听你。他跟我讲说真的还假的，我还在想说万一我去读神学院，那我的酒肉朋友怎么办，万一我去了神学院真的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怎么办。当时的状况之下呢，就是由不得我们，因为重病在身，拿姐姐的劝勉呢我们是非听不可，因为他跟我讲是说我今天所说的话你都要去听。所以呢就在那一天当中，姐姐就晚上就开始为我安排很多很多的课程，她拿了一本圣经，拿了英文，拿了好多好多要去神学院读书的这些什么就是书籍。她就跟我讲说弟弟啊你要去神学院考试，就是这些。我一看说 我讲实在话，我只有国中毕业，我不是国中毕业。我在国小呢，我们都是玩啊，我们都是好玩。所以在国小的状况呢，一天到晚被老师毒打，那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天到晚被老师打。然后呢，要读国语，读不出声音呢，老师，我们那个老师真的很不好。好，一个外省老师啊，林清天啊，什么什么，他每次跟我就是要跟我讲，就是说林清天会不会背，你不背我打死你。所以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呢，我经常就听到这个声音。我讲实在话，我们一年级到四年级这个老师真的很不好。我为什么会心灵受创的原因，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每次读那个国语读不好的时候，老师就拿那个藤条啊，然后就这样戳我们。我们班上三十多个学生，几乎每天都打。所以慢慢慢慢，你看一年到四年，你看看那个时间多长。所以我们的脚本来很漂亮，现在很多的疤痕。我也很感谢那个老师，真的，我说实在，那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才真的有饶恕的心。如果没有老师毒打我，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我。可是你反方向就是说，他打我这么小的时候，那心灵一定会受伤。所以我从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防。如果老师要打我，我就开始有很多的动作。可是呢，也有时候呢，我会跟老师讲，如果你再打我，我会用弹弓打你。那我真的用弹弓打了老师。那个你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那个过程当中所受的创伤。那再过来就是说，我国小毕业然后要读到国中的时候呢，讲实在话，你国中你国小没有读好书，你到国中没有办法。国小是读 popomofo， 然后你到国中是读 abcd。 结果我们就讲实在话，我们当时的环境就是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读书都把它当作玩了。可是有很多的同学呢，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处境，没有我这样的处境。我从小被毒打，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状况，当时我们还有汉人跟原住民呢，有很多的种族歧视。他每次跟我讲，你这个黄阿健啊，哎呀，哦哟，跟你讲哦，你安喏安喏，看他说你看上乡拜哦。曾经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种事件，你看我一年级被老师毒打。这个不国中啊，国小，那国中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些同学。你看我一年级国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就是活在这个日子里面。我在国中哦，经常都被这些汉人的同学打得一塌糊涂，馒头包了，全身都流血。可是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莫那鲁道的那个气势。我跟他们讲说，你们打看看。结果呢，我真的反扑。有一次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反扑。打我的那些同学比我小，然后瘦的，然后打我也不会倒，然后也打一下子什么，反正他怎么打我都不会倒。可是呢，他们就是很凶悍，就是有那种个性。可是有一天等我反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再打我，大家试试看。他看我，你安怎？没上哦。他讲，我们那个国中哦，有12间那个厕所，1到10间是正常上厕所的，11跟12间是专门带人到那个地方毒打的。我们的学长，我就是在11号跟12号，经常都被他们这样打。可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呢，我真的反扑了。我跟他们讲，他们说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要去厕所了。然后他说下来还没有下楼梯的时候，我这个拳头已经预备好了。然后我一直不想走，可是那个前面那个小小他看我说：“安诺，你别上这样。”结果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一拳冒过去，直接打到那个鼻梁这个地方，然后打下去，然后昏倒休克2个小时。结果那一拳打下去说：“哇，好爽哎！你打我这么多年了，今天我一拳回过去，哇，真的很爽。”结果呢，我们在那个学校，我们也说实在，我们汉人的校长哦，也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就是很讨厌我们。我被叫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你怎么打？你怎么拿打那个学生打到这么严重？什么？”他也没有听我讲话，他就过来屁股。我们那时候屁股还可以，裤子脱掉然后打你。校长就有校长可以这样做，我们又被校长这样毒打一顿，那更加我内心的愤恨。我就在想说，我打那些人，那些人是要带我下去要打我，那我打了一拳才不够一拳而已，把人家打昏，差不多2个小时休克。结果呢， 校长又把我带到校长室，然后你又被他毒打一顿，那时候更加的愤恨。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国中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高中我不想读了，为什么要读？如果读了呢，我还是一样，可能会在学校打来打去，可能会打死人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就在国中毕业的那个时期，大概三年的高中毕业呢，就开始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原因就是说，当你读书，当你应该读书的年龄你不读书，就三年的时间你不读书，你必须要找一些事情来做。那我也只有国中的学历呢，然后国中的学历要去读书，你要哪里找？结果还是要出去。结果呢，三年的时间呢，我跑到台北市永和，那我去学那个什么，我要去学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点心啦、啊，什么什么的。我学了这么多的师傅，其实当时的时代哈、哦，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毕业生呢、啊，几乎都是。你们都知道什么叫黑手嘛？哈，我就学那个塞亚嘛，我塞亚就是，只要你能够学到什么技术的话，以后你就很有成就。那我呢？我到了一家汽车公司呢，我本来要去修东西，结果没有两个礼拜，我们那个师傅很恶劣，一个金门来的，啊，一个是高雄来的，只要看到我不爽。所以他们就说，他们有一次跟我讲说，铁盒袜，那个板袖铁盒袜这样哦，泰雅族的板袖是内裤。他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我当时我不会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再生的胎我就听不懂。他跟我讲板袖，我说奇怪，哦，这个我认为他是泰雅族，结果我看来看去，那个地方没有板袖啊。没有内裤啊，我想说往后面去找，刚好找到一个内裤，就是我们自己的内裤，拿了我给他的时候，那个李喜安那别送。然后呢，给他的时候，他又打我，又踢我，又打我，这样，其实拿这个东西给他，就等于是侮辱对方啊。所以那个打得更严重，所以那个两个礼拜被他打了，我两个那一天被他打的，我是在想说，我到底问题出在哪个地方。结果呢，他跟我们讲是说板袖是这个，那我们才知道。结果被他打了以后呢，后面的状况都不是很好，然后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呢离开这个地方又到别的地方学面包，然后学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都没有超过两个礼拜，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是被人家打。所以我讲是说，哎呀，我生下来可能就是被人家打，好像我的脸到底是哪一个不好，人家看的就是这么恶劣。所以呢，这么多的状况，这么多跟社会的这种接触碰到的事情是这样。所以呢，我刚刚跟你们讲是说，我为什么会喝得这么严重？所以那种自尊呢、啊，被人家打那个尊严是不一样，而且是我们又是泰雅族，我们又是少数民族，被一群人这样围殴，然后这样，那更加深我们就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连狗都不如。那当时的想法就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那种什么，就是那个思维就开始，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然后就用酒来喝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最后姐姐就跟我讲，就说：“弟弟啊，你要去读神学院。”那我跟姐姐讲说：“那神学院怎么读书？怎么读？怎么考？”她就跟我讲是这些。那我跟姐姐讲说，是真的吗？你的上帝会医治我吗？或是说他会帮助我呢？姐姐说一定的，你只要进去那个神学院，什么事就没有。我说真的什么事就没有。我说我的病他会不会医治啊？他姐姐就很有信心的跟我讲说一定会的。那我听到这些话，我就心里有一点安慰。那我就跟姐姐讲说，姐姐，如果你的上帝让我到神学院去读书，然后他医治我的病，我就一辈子做他的牧师。我连续跟他讲三次，结果呢，讲完了以后，那我们要去报考神学院了。讲实在，报考神学院那时候考四科，那总分是60分以上。我进去的时候呢，四科总分是10分，而且呢，学校还寄那个注册单给我。里面还有日期，什么日期，还有钱啊！我在这里看说奇怪，不对啊！你十分怎么有可能会进到神学院？我自己也想说对啊，可是姐姐讲说这个注册单寄到家里就表示可以进到学校了。那姐姐说不要管他，那你就去，你就拿1500就到学校去报名就好了。那一天我要去学校注册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 那个时间是那个注册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办法从家里骑摩托车呢，身上还带一包烟，然后呢就这样从家里这样骑摩托车要到学校。到了学校的时候呢，我发现到说如果我进去了，我就没有办法，想太多了，我进去我就没有办法跟我的朋友喝酒啦，什么什么啥，我就没有办法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了。如果我不进去呢也不行啊，然后呢如果一直喝下去的时候呢怎么办，身体会怎么样。结果呢一直在那个地方挣扎，那时间都已经过了，刚好四点的时候老师也下班了，学生注册都要回家了。结果那个院长呢，他就也许真的是神的旨意，他发现说，哎，奇怪，这个林清台怎么没有来。当我要转头，那个门口在那个地方，我要转头回去的时候，院长就在那边叫，请问你是林清台吗？这样，我回头这样看的时候，我说是啊，哎呀，清台啊，干嘛？你去哪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你什么时候到的？我早上九点就到，那你为什么不来注册呢？我就跟他讲很多的事情，我说院长，我在怀疑十分可以进到神学院吗？你说四科六十分录取，可是我是十分呢。院长说，哎呀，清台，我告诉你哦，到神学院哦，学科不重要，就是你讲的那些话才重要。那些话是什么？我就在口试的时候呢，我跟一个老师讲，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的，我就跟他讲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如果怎么样，我就一辈子做上帝的仆人。他说你讲那些话就对了，十分算什么，哎呀，清台走吧，我们就进去。然后那个出纳说，快点快去，补上这个人，补完了以后，上帝让我真的进入到那个地方。真的，我真的感受到第一天我在那边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孩子都很有爱心，很会笑很会闹，这个是没有在社会里面所经历到的。只要看到我说，哎呀，诺莱你好帅哦，诺莱早安哦，什么，就是没有感受到是说这样的爱会是在这个地方。对不起。